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这个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版图。自由民主阵营加快结盟对抗中俄独裁政权，这一战亦都导致普京政权陷入危机，好多俄国官员叛逃。最近押金从俄罗斯出走的最高级别情报官员接受调查组织采访，披露关于普京的一些独家信息。
卡拉夫罗夫现年36岁，曾经是俄罗斯联邦警卫局的高层官员、通讯专家。俄罗斯联邦警卫局专门负责保护总统和最高级别官员。从2009年直到出走前，卡拉夫罗夫一直为普京服务，工作范围包括为普京的通讯进行加密，以及定期陪同普京国际旅行。他说自己陪同普京出访了180多次。去年十月，卡拉夫罗夫在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出差时，同家人一起搭上去土耳其的航班，逃往西方，现在被俄罗斯内政部列为通缉犯。近日，卡拉夫罗夫接受了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调查组织档案中心的采访。卡拉夫罗夫表示，普京生活在一个信息真空中，他从来都不使用手机，亦不上网，依靠自己的核心圈子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来获取信息。卡拉夫罗夫说，在我服务他的日子里面，我没有一次看到他用手机。总统坚决要求在他去的每个地方都有俄罗斯电视台。卡拉夫罗夫说，自从出兵乌克兰之后，普京更加偏执，他更加不愿意坐飞机，更喜欢藏在不起眼的装甲火车里面。卡拉夫罗夫说，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害怕。在去年十月，普京要求在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建设一个地堡，配备安全通讯线路。他还说，这个是自己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卡拉夫罗夫透露，普京在好几个地方安排了完全一样的办公室，从台到墙上挂的细节都一模一样。官方报道说他在某个办公室，但其实他在另一个地方，目的之一是预防暗杀。卡拉夫罗夫自小就认为保卫祖国是他的神圣职责，因此在军校毕业后进入联邦警卫局。但就是因为在这里的工作，令他见识到领导层的奢华浪费，意识到方言是怎样产生的，信息是如何被扭曲的。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转折点，令他决定出走。卡拉夫罗夫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其他俄罗斯人亦大声疾呼。他说，我们的总统已经成为战争罪犯，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是时候停止沉默。档案中心的报道说，北约一名安全官员表示，好像卡拉夫罗夫这样级别的叛徒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个将被视为对总统本人的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他非常担忧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个会令他非常不高兴，因为这次泄密涉及到事关重大的通讯问题。卡拉夫罗夫的出走令人联想到俄罗斯高层内斗严重的分歧。习近平上个月访问俄罗斯时，一见面就告诉普京知，俄罗斯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在你坚强领导下，俄罗斯发展振兴取得长足进展，认同提前祝贺普京连任。乌克兰智库彭塔中心政治分析师费森科在新乌克兰之声发文说，外界都忽略了习近平通过这句话发出的信号，这个就是中共正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的内部政治。
根据传媒4月6号消息，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报告当中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对海外公民进行压迫行为。在绑架施压海外异议人士的做法上，中共政府在世界范围排名第一。
相关报告指出，自2014年以来，全球出现854个跨国压迫海外人士的行为，其中有 30% 的案件是由中共政府发起。他的行为包括施压其他国家，要求强行遣返维吾尔少数民族等行为。由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开始，政府部门多次公开指控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对此中共政府矢口否认。 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指出，各界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仍然有更多的专制政府正在试图控制海外的侨民和异见群体。为了减轻这种行为的影响，自由之家建议各国政府制定对策，控制跨国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对此发布制裁。除了中共政府以外，土耳其在压迫海外流亡群体的案例表上排名第二。在2016年该国爆发军事政变之后，相关事态与日俱增。此外，俄国、埃及、白罗斯和伊朗等国亦都有多宗案件得到记录。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5号过境洛杉矶，在列根总统图书馆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会谈。在闭门会谈之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蔡英文引述列根总统名言指出，自由必须仰赖每个世代奋力捍卫。麦卡锡就强调，台美友谊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亦是维持和平区域稳定的关键。
对于蔡英文与麦卡锡这一次别具历史性特殊意义的会晤，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对本台记者表示，与蔡英文会晤，麦卡锡身后带了18位跨党派的众议员，所以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是相当高的。这个象征意义上，我觉得麦卡锡可能后来和国务院可能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就是说现在台美关系在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面，以我总体来看的话，基本上是85分，可能比起蔡英文如果在华府甚至入国会山灾演讲，那个几乎是95分、96分，几乎预告了台美建交很快了。本质上，台美关系的升温还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内，还是一个升温速度几快的情况。就在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同一日，中共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当日还派山东南航母编队进入台湾东南海域。至于中共近日加剧对台湾的民攻武吓，是否会对亚洲的地缘政治起到什么效应？邱思仪认为，中国现在是两面作战，因为它和普京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密，它要在俄乌战争这方面有什么合作的话，等于是说中国现在是开两条战线。在俄乌战争上面，可以由西欧国家或者是我们说北约来做一个照应，这样美国可以比较将专注力放在对抗中共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民攻武吓只会令美国来围堵打击断红色供应链这个态势越来越强烈。另外，媒体报道，蔡英文和麦卡锡在加州的历史性会谈后，紧接着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亦在6号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低调抵达台湾与蔡英文会面。麦克尔出行前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印太区域的威胁，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他还说，任何民选的国会议员都有权利访问任何国家的民选官员，特别好像台湾这样的国家。
4月5号，陕西宝鸡一名叫顿静静的女子在抖音发布影片，实名举报其父亲受贿1900万元，事件引发中国网友关注及热议。
根据网传影片，顿静静实名举报宝鸡市养生协会主席、人大代表曹某某向他的爸爸、宝鸡市保障房公司前董事长顿某某行贿1900万。顿静静表示，他愿意对这次举报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亦会持续公开这件事的相关情况。另综合多家六媒报道，顿静静表示，这件事经过宝鸡市陈仓区相关部门审查，认定他的爸爸顿某某受贿1900万，案件已经在4月3号在宝鸡市陈仓区法院审理。宝鸡市陈仓区纪检委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称，案件已在法院审理，但不接受采访。宝鸡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就表示，已经持续关注这件事，目前正在处理。4月6号， 女子实名举报父亲受贿1900万的话题在中国网络迅速窜上热搜榜，并引发关注及热议。网民纷纷猜测女子举报的原因，多数认为是段某某背叛家庭，或者是将钱都给个仔，不然个女冇咁狠心。另外有网民话无官不贪，只怕是筋都烂了。仲有网民表示，中国好青年真正做到大义灭亲。6号下昼，宝鸡市陈仓区纪委监委通报称，注意到网络上邓小健受贿的相关举报信息。邓小健已经在2022年7月被审查调查，这一话题又一次冲上百度热搜榜，并且位于榜首。有网民话，能够做到大义灭亲，背后一定有故事，应该是伤透了心。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4月5号晚在意大利贝加莫的首场演出气氛热烈，观众盛赞神韵展现了真实的古代中国，传递了重要的信息，并认为真善忍作为普世价值应该世代承传。
古董店老板马雷蒂米雷拉向新唐人称赞话，演出完美无瑕，睇神韵是对古代中国的一次畅游，真实的古代中国充满着和谐和美好。旅游公司老板大卫德佩内哲勒亦表示，演出非常美丽，非常好，直到最细微的细节都非常令人满意。虽然他前来观看演出需要2个钟头的车程，但他认为这个完全值得。观众还感悟到演出传递了重要的信息，并赞叹神韵复兴传统是高尚的使命，真善忍是社会的基石。马雷蒂米雷拉表示，他非常喜欢演出留下的信息，并认为在这个时代留下这些信息很重要，因为爱和平是人们在当下想要拥有但无法获得的。他称赞复兴传统，神韵做得很好，认为人们都应该这样，传统应该得到保持、保留和珍惜。大维德佩内切勒说，神韵的使命绝对高尚，但令人悲哀的是中共在压制人们的信仰。他认为世界需要真善忍这些价值观，在当今全面现代化的社会里面，真善忍的原则应该是社会的支柱，在未来的岁月代代相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